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一。下面是國際新聞。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開始了他在歐洲的一周之行，準備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出席北約部長會議。不過在抵達布魯塞爾之前，他會先訪問與俄羅斯交界的幾個東歐國家，鼓勵他們加入北約。奧斯汀星期日10月17日乘搭專機抵達第比利斯，開始對格魯吉亞進行訪問，隨後再訪問烏克蘭和羅馬尼亞。五國大樓一份新聞稿說，格魯吉亞和烏克蘭都被俄羅斯侵略，部分領土被俄羅斯佔領。奧斯汀部長在訪問這兩個東歐國家時中強調，北約的大門是敞開的，他們會鼓勵他們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也都滿足加入北約同盟的資格。北約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首次達成共識，將會接納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作為一個努力的目標。這一項決定在此後多次峰會上得到確認。俄羅斯視北約擴充計劃為安全威脅，並警告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如果加入北約，莫斯科不會袖手旁觀。格魯吉亞和烏克蘭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民眾希望加入北約，但是這兩個國家在朝著民主透明的制度改革的道路上仍然未取得足夠進展。據香港觀察人權組織在社交媒體上發放的信息，包括香港流亡者在內的兩名美籍反對北京冬季奧運會活動人士，是經過希臘雅典警方一日扣留之後，已經在今日10月18日星期一獲得釋放。流亡海外的香港社運人士邵南在星期日在希臘雅典冬奧聖火燃點儀式會場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抗議，與同行的西藏女社運人士一起遭到當地警方拘捕。他們均以遊客身份進入聖火燃點儀式會場，兩個人均為抵制北京冬奧 No Beijing 2022運動的成員。據美聯社報導，少男和這一位西藏活動人士爬上聖火儀式會場的舞台棚架並嘗試展示橫額，隨即被現場保安上前制止，兩個人繼續留在棚架上並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和被中國視為藏獨的雪山獅子旗。他們一起高叫解放西藏、抵制北京冬奧、沒有自由、沒有奧運等口號，為兩個人隨即被當地警方帶走，整個行動歷時約10分鐘。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主任梁繼平在推特上批評希臘警方扣留兩個人的做法有意討好中國之嫌。他寫道，早在2019年中國就已經與希臘簽訂一系列雙邊貿易與引渡協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大讚希臘與中國發展關係為歐洲模範的國家。數以百計的旅美香港人在剛剛過去的週末在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聚會，討論怎樣與中共政權抗爭，為香港人重新爭取自由。一個叫做香港自由燈塔的組織在星期六10月16日和星期日主辦了多場演講，並邀請到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他的中國問題顧問余茂春出席並發表演講。蓬佩奧星期日在推文中說，這個週末我出席了香港美國人舉辦的晚餐會和紀念香港自由燈塔活動，期間重申了我永遠會毫不掩飾地與香港人站在一起。他還為推文配上圖片，其中一張照片顯示他在一個大型會場演講，會場上懸掛了美國國旗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另一張照片顯示他和余茂春與香港自由燈塔創辦人袁弓儀的合照。蓬佩奧在演講前錄製的一段錄影片段中說，他會在演講中講述美國人怎樣抵抗專制政權。蓬佩奧在任內尖鋭批評中共政權對內侵犯人權、對外惡性擴張的行為。在去年6月30日北京強行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之後，蓬佩奧推動特朗普政府對北京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並終止了美國對香港的特別關係。中國第三季度經濟增幅進一步放緩，創一年來的新低。 咁樣為中國政府嘅政策制定者帶嚟壓力。經濟發展放慢嘅主要原因係電力短缺、供應樽頸以及一啲城市零星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影響。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一10月18日公布的第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為 4.9%， 低過路透社預計的 5.2%， 為2020年第三季度以來的最低增速，比今年第二季度的 7.9% 下跌了3%。中國國家統計局說，今年前三季度國民經濟總體保持恢復態勢，結構調整穩步推進，但是當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固、不均衡。為此，未來將會強化宏觀政策跨週期調節，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確保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中國政府承認煤炭電力供應的問題限制了經濟發展，但預計未來限制將會放緩。不過，中國仍然面臨結構性的就業壓力。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幅曾經出現大幅擴張，達到 18.3%， 它的主要原因是上一年的基數較低。2020年初，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新冠病毒疫情，經濟增長大幅滑落。根據一個宗教團體所發送的語音訊息說，包括兒童在內的17名美國傳教士在海地被一個幫派組織綁架。位於中西部俄亥俄州的基督教援助協會向其他傳教機構發送一條訊息，稱這17個人在海地幫助建立孤兒院時被綁架。這段長度大約一分鐘的語音訊息說，這是一個特別的祈禱警報，祈求幫派成員悔改。消息引述傳教團的外勤主任向美國官員發出的警報，說他和家人以及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留在該機構的基地，而其他到訪孤兒院的人都被綁架。美國官員說，當局已經知道有關綁架事件的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美國公民在海外的福祉和安全是國務院的最高優先事項之一。發言人拒絕對事件做出進一步評論。在發生這宗最新綁架事件的前幾日，美國高級官員剛訪問過這個位於加勒比的國家，並承諾為海地國家警察提供額外$1,500,000來幫助減少幫派暴力。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林郑月娥指深港应该互补合作，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愿意到大湾区发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初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连接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深港融合政策。她在星期一出席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论坛时表示，深圳從來都沒有看低香港，他認為香港應該和大灣區城市包括深圳互補優勢。多個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香港人都不願意到大灣區發展。有大學生表示，擔心香港融入深圳前海及大灣區發展會被同化，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他又認為中共令人民變成黨國不分，強調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7年7月1号上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届的五年任期剩低不够一年，她10月6号在立法会发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当中最受关注的是提出双城三圈、连接深圳边境的新界北部都会新发展区等深港融合政策。林郑月娥星期一，即是10月18号出席粤港澳大湾区高峰论坛发言的时候表示，施政报告提出打造北部都会区，港府将会以四新精神、四通策略去推动。四新精神包括政策创新和机制革新，而四通策略是指基建联通、政策贯通、机制互通和民心相通。林郑月娥表示，港人进入大湾区发展应该抛弃老旧的观念。她强调深圳从来没有看低香港，认为香港应该同大湾区城市包括深圳互补优势，过往的大香港或者小香港心态都不积极。
我可以同大家讲，这四年几以来或者这十几年以来，我在三个工作岗位都是行得是最前同深圳合作的官员， 深圳從來冇一刻睇低香港，從來冇認為即係其實佢可以自己做，你自己做，佢從來都希望同香港咧係一齊發展，係港深聯手嚇嚟到打造深圳而家賦予呢個新嘅使命咧，係一個社會主義嘅先行嘅示範區嚇。咁所以希望我哋大家咧，即係都係有呢種更新咗嘅觀念，讓香港能夠更加順利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建設同埋深圳前海擴展區方案都係豐富一國兩制嘅實踐，而唔係模糊化一國兩制。佢強調香港同中國內地嘅政策貫通，亦都要喺一國兩制之下進行。佢又認為最重要嘅係做到大灣區嘅民心相通。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香港市民仍然好抗拒進入內地，或者內地市民覺得香港市民唔歡迎佢，因為過去2019年下半年真係發生咗呢啲咁嘅不愉快嘅事件，咁係令到我剛才講嘅所有工作都係事倍功半，或者用一個心態，我入去揾錢，我對個地方冇乜興趣嘅，我又去揾錢，揾完錢我走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咧係亦都會窒礙到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咁所以希望嚟緊咧，我哋各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多做一啲民心相通的工作。
由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智庫民主思路，八月底公布一項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今年6月21日至7月9日期間，以電話調查訪問1001名18歲以上香港市民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調查問及受訪者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者發展的意願，結果顯示不會考慮的受訪者高達 68.6%， 較今年1月的調查上升 1.2 個百分點，會考慮的只有 7%， 較今年初的調查下跌 1.2 個百分點。調查亦都顯示18至29歲的年輕人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居住或者發展的意願持續下跌，最新的調查結果是-81.4%， 是各年齡組別中最低，更加創2017年有調查紀錄以來的新低。19歲就讀香港大學的朱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認同香港和澳門融入深圳前海或者橫琴和大灣區發展都會被同化，加上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令他對香港的前景感到絕望，如果日後有機會，他希望立即移民海外。
其實反而是香港已經被同化，澳門被同化。
是啦，我覺得是，我真的很希望以後如果我有能力的話，可以即刻移民就即刻移民。
朱同學表示，深圳前海以至大灣區對他同輩的香港年輕人吸引力不大，他認為中共令人民變成黨國不分，強調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
其實真正抗拒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這個很重要，
因為中共太過專制獨裁。
是的，根本它 是令到這些人黨國不分，綁架全中國13億人的意願。
就讀大學法律系三年級20歲的 James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加上各間大專院校陸續推行國安教育，他身邊認識的朋友大約六七成已經離開香港，他形容情況相當坎坷，不過他個人不會選擇離開香港。
個人就我唔會，我暫時唔會離去啦。而但我認識嘅應該都六七成就走咗啦，而係都幾坎坷，即係嗰種斷絕曬一種朋友嘅關係。咁但係咧，我覺得移民潮即係自己嘅感覺係最有能力，但係其實佢最唔會受影響嘅就走曬啦。反而係其實最需要走，但係佢都最冇能力走，咁就會留曬喺度咯。即係真係高危嘅人就喺曬香港。
James 表示，作為法律系的大學生，他希望留在香港堅守專業操守。他認為選擇留在香港的人都應該發揮自身的專業才能，互相支持。
始終都得法律咧，就真係覺得有種專業嘅操守可以守住。而呢個可能就係一個留喺香港嘅定位意義啦。而留喺度嘅人，我諗都要一齊諗，就係點樣互相用嘅專業，用嗰啲知識才能，係可以互相支持住，咁唔會社會崩潰得咁快咯。因為真係好有需要去互相支持嘅呢一刻，係。
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10号公布一项有关香港人到大湾区定居和工作意愿的民意调查。在9月6至9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454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53% 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受访者有 29%， 另有 16% 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475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 86% 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只有 6%， 反映民主派支持者绝大部分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城市定居。而63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36%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定居，愿意的有40%，另有23%表示一半半，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对前往大湾区城市定居意见分歧。调查亦都问及受访者前往大湾区工作的意愿，结果显示46%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工作，愿意的有27%，另有12%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478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75%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工作，愿意的只有4%，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同样是绝大部分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城市工作。而63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30%表示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城市工作，愿意的有39%，另有16%表示一半半，反映非民主派支持者对前往大湾区城市工作同样是意见分歧。前油尖旺区议员和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前学生代表李傲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大部分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和工作。他认为撇除政治立场，港府对大湾区发展的宣传策略不能够令港人产生共鸣。
而不是收到之后呢是没有共鸣的，或者收到之后呢是觉得是不重要的。咁所以呢啲其實就正正係反映咗，政府喺做一啲嘅政策啊、解説啊、公眾諮詢啊，係相當弱嘅，弱到係我覺得，無論嗰個政策係點都好咧，似乎群眾係冇感覺嘅，亦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呢个系宣传策略嘅一个失误咯。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出席粤港澳大湾区高峰论坛发言，表示港府希望以软性嘅手法宣传大湾区工作同埋生活，促进民心相通，包括早前推出嘅粤港澳青年大湾区就业计划、青年创业计划。在文化上，今年中秋节举办湾区明月夜综合文艺节目，并且计划举办大湾区马拉松和大湾区单车节等体育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宗神秘的核潜艇事件凸显出中美误判的风险。最近一宗涉及到一艘美国核潜艇在南中国海的神秘事件，促使到分析人士权衡类似事故的风险，可能涉及到美国的一个条约伙伴，可能会引发美中之间不必要的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三藩市的报道。
專家表示，隨著北京方面積極推進佢喺南中國海同東中國海嘅領土主張， 而西方國家就以越來越多的海上通行進行反擊，以支持在有爭議水域的航行自由，這種危險正是加劇。上個月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布建立新的安全聯盟，進一步加大了這種利害關係。這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將為澳大利亞提供10艘新的核動力潛艇。在最近的事件之中，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在一份新聞稿之中說，10月2日一艘美國核動力潛艇擊中了一個未知的水下物體。美國海軍表示，它的海狼級潛艇康涅狄格號上面的船員受了傷，但並沒有人的生命受到威脅，而且它正在調查發生了什麼事。但是發表在中國國有的環球電視網CGTN 新聞網站上面的一篇分析稱，美國動用核潛艇秘密侵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海，存在因誤判而引發這兩個大國之間的戰爭風險。環球電視網的這位分析師並不是唯一對此感到擔憂的人，其他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擔心中國和日本或菲律賓等美國的條約盟友之間發生更嚴重的事件，在某種情況之下可能會引發華盛頓的嚴重反應。研究機構蘭德公司在華盛頓的資深政治學家克考特說，美國採取的具體措施將取決於實際事件的細節。克考特問說，撞擊是攻擊還是必須導致受傷或者實際死亡或沉沒呢？他認為這些領域將會是美國決策者，特別是美國國防官員和軍官將很快嘗試評估意圖是什麼、門檻是什麼。東道國作為第三方的日本或者菲律賓，是否能夠在沒有美國的情況之下能夠做出反應呢？美國駐夏威夷的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並沒有回覆記者就在中國附近發生事故的風險置評的要求。雖然菲律賓和其他三個理解西方的感受的東南亞國家亦都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主權，但是中國稱南中國海約 90% 的區域屬於自己，北京宣稱對台灣擁有全部主權，一個得到華盛頓支持的自治島嶼，北京還和日本爭奪東中國海部分地區的控制權。歷屆美國總統都將他的亞洲盟友視為超級大國之間攤牌的時候對抗中國的緩衝，根據美國簽署的條約，他有義務考慮在軍事危機之中幫助他的盟友。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軍機在台灣附近飛行的次數越來越多，引發了大眾對發生事故的擔憂。台灣空軍有時會驅離中國大陸的軍機。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俾咗華盛頓可以選擇代表台北進行干預，你用拳頭去督台灣嘅面幾耐先至會喺某個時候出現失算呢？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卡爾塞耶問住話，佢係話呢啲飛機可能會越過一條線或者台灣嘅空防，可能會導致導彈嘅發射。台灣嘅防空系統已經被啟動並且鎖定咗其中一啲飛機以示警告。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說，這個月有關美國軍隊駐紮在台灣至少一年的新聞的報導可能促使一個憤怒的中國向台灣島派遣更多的飛機。胡日山說，菲律賓方面即使受到美國的警告亦都有可能同中國船隻發生事故。他又補充說，如果中菲關係成為一個競選議題，這樣2022年的菲律賓總統競選可能會成為一個觸發點。2012年中國和菲律賓的船隻因為斯卡伯勒淺灘問題而陷入了抗日持久的對峙，雙方都宣稱漁業資源豐富的斯卡伯勒淺灘是自己的。他說他認為菲律賓人非常獨立，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美國可能會根據條約義務來到救助他們。克考特又說，一個涉及中國和日本的誤判可能會促使美國在作出回應之前審視灰色地帶的意外情況。克考特又說，這將會意味著了解例如事故涉及的是中國海軍艦艇抑或是漁船。他又說，美國官員將進一步研究日本是否需要美國的幫助或者是否可以自行採取行動。他說，包括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內的盟友正是越來越清楚地向中國表示他們將會在緊急情況之下作出反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和美國有自己的非正式解決相撞和意外的擦槍走火的渠道，降低了衝突的風險。他們說，北京希望避免戰爭， 但是会因为任何意外事件而十分恼火，并且责怪美国。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致命轰炸，就是华盛顿称这次袭击是意外，和2001年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中国南部海岸附近的两架中国战斗机的追逐下不得不紧急降落之后，中国既感到恼火，亦都责怪了美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爱德华多·阿拉拉尔表示，这个形势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场懦夫博弈，各国只是在度相互尾随，双方可能无意伤害对方，但事故可能而且确实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中国最近连续出动100多架次的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无论从兵力规模定是兵力构成上，看上去都创下了新纪录，显示出中国空军在争夺战场、制空权、空中力量体系化和信息化等方面迅速扩张所取得的进展。究竟中国空军迅速崛起，或定是已经有能力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尽管中国空军总体而言被认为是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美国军方一些高级官员最近的一系列公开的讲话显示，他的军力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新的高度警告，空军几位高级将领接连对此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美国新任空军部长肯德尔最近表示，他自七月上任以来就有机会更新了有关中国空军现代化规划的情报。他在美国空军官方网站上个月下旬的一篇文章透露话，他讲到了解中国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并且朝着一些令人不安的方向发展。肯德尔上个月在谈到了什么是他的首要事务的时候表示，他有三个答案，就是中国、中国、仍然是中国。在最近的一次30分钟的公开发言里面，肯德尔多达27次是提到了中国，而提到俄罗斯以及阿富汗的只是有三次。他在接受美国防务新闻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将坚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项目。空军总参谋长布朗最近警告说，如果美国空军的变化不够快而跟上中国的步伐，这样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表示，中国已经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支有太平洋地区最大的航空兵力量，拥有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常规导弹能力。这位美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上个月底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让军人是了解和中国这一波步步紧迫的挑战意味着些是什么呢？就是空军的当务之急。美国空军副总参谋长希勒特最近坦言，就解放军追赶美军而言，我们是已经是没有时间。这位负责空军战略整合以及是需求的空军中将，在上月下旬美国空军协会召开的航空空间以及网络事务会议上面表示，他认为现时已经是闪亮了红灯。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过去我们在进行未来的兵棋推演的时候，在将兵棋推演设置为未来5、10、15年的时间是遇到了麻烦。这个曾经是一个未来的问题，但是自两年前我们是上次坐在这个楼里面以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不是未来的问题，这个就已经是眼前的问题。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海利在上个月的空军协会年会上面指出，美国空军发现一些老旧的战机已经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威胁。他说，美国空军30年前曾经非常之出色，成功地击败了前苏联，但是冷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20年里面，美国空军未有居安思危，安于宽松环境，而中国则是一心专注于打一场高端战争，就是打美国。目前美中俄等大国已经是开始就第六代的战斗机进入概念提案研制的阶段，新一代的战机大大是加强化了 隐形能力，并且配备诸多光电航电的装置。负责美国空军组织训练以及装备事务的海利中将说，如果中国先声夺下了第六代战机，对美国的空中优势来讲将会不会有好的结果。空中优势是获得银牌的可怕项目。他强调说，美国维持空中优势应该是得到类似曼哈顿计划级别的关注、资金和重视。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俊科今年八月底曾经宣布说，中国空军已经是历史性地跨入了战略空军门槛。中国最早是在2018年提出战略性跨越门槛的这个概念，力求转变为不单止能够为陆海军提供空中支援，而且能够独立解决战略任务，构建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海利警告说，中国军力结构这个体系的设计都是旨在在前30个小时的战斗当中是造成了伤亡，比我们过去30年里面的中东所承受的伤亡重要大。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伟上个月底在回应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有关美国要发展让中国感到恐惧的战机的这个讲法时候扬言，最近有一位外国的同行声称要让中国空军感到恐惧，那就好了，只要你不害怕就让我们是到云端相见吧。空军总参谋长布朗上个月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一次公开讲话当中提醒说，中国武装力量企图将在2035年实现全面现代化，2050年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布朗表示，他认为中国有可能可以在2035年之前打破美国的空中优势。有关美国或者将会逐渐失去空中优势的担忧，可以至少追溯到去国防部在2016年的一篇就这个议题的研究报告当中说，该个报告虽然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指出新兴的综合以及是网络化空对空、地对空、太空和网络空间的威胁，加上美国机队的老化等，都威胁着空军在2030年以及之后更长的时间里面维持空中优势的能力。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篇研究的结论十分之清楚，这个就是美国在远距离作战当中可能会失去优势。美国在亚太当地的对手可以首先发起对关岛等地的空军基地的攻击，令到美军战机甚至可能无法参战。他说，美国空军制定有设备现代化计划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是 B-21 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亦是下一代的空霸战斗机。但是这些计划在2030年之前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目前美国空军的主要的战机为第五代匿中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F-35 多用途战术攻击战斗机，而军事观察人士就担心这两种战斗机或者是不足以在对抗中国新型战机的时候占据上风。美国急需要研制下一代的战斗机。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空军将会提议在未来几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削减 F-35 采购的计划，在2022年财政年度申请48架，但是从2023年的财政年度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每年只有43架。而此外 F-22 猛禽亦都计划在2030年开始退役。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访问学者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莱顿指出，美国对空战的能力的评估可以从军方在不同年代所常用的术语当中反映出来。莱顿在一篇博客文章当中分析说，冷战之后美军当时常用的讲法就是美军要维持制空权，随着美国后来看不到有什么可能的潜在对手，制霸权逐渐流行起上来，而现时美国的目标就是保持空中优势。他说，从术语使用的角度可以看到，美国空军对空中力量投送的思考方式已经是从一个无法想象自己的飞机会被打下的时期演变到一个希望将损失限制在可能接受的水平。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上个月20号接受美国空军时报专访时候表示，在达到距离中国大约是1000英里之前，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之内，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何里海就表示，中国空军整体上虽然不能够同美国是相提并论，但是美国无法在7日24小时维持在西太平洋空中力量，中国有能力在附近特定的空域或者是特定的时间里面是挑战美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可能在有限的时段里面，在有限的区域里面取得空中优势，他们将这个的能力至少是在冲突的第一阶段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禄就表示，中国空军的使命和美国空军不同，中国主要目的是打击潜在的地区对手，比如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等等，无法像好像美国空军这样会在全球范围内作战。中国最近虽然称1020战机已经是用上了国产发动机，但是何天禄指出，中国空军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于发动机。中国喷气式战机普遍动力不足，航程有限，仍然是必须要从俄罗斯购买。而此外，中国飞行员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美国飞行员的一小部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空军在技术能力以及作战实力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的空军。俄罗斯军事专家卡申最近在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撰写的一篇评论当中，亦都对中国的实战能力提出质疑。他说，中国军事预算主要用于发展空军以及海军，所以他的能力的快速增长亦都就不足为奇，但是技术装备的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空军作战能力同样会快速地增长。美军每年都会举行针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兵的兵棋推演，并且经常发现结果美军损失惨重。防务专家何里海说，有关这些推演的一些讲法具有误导性。他说他本人亦都曾经主持过这一类的研究，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些推演往往是假设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之后的冲突。而此外，在有疑问的时候亦都是作出对中国最有利的设想。他说这些推演显示我们确实是有问题，确实是遭受到损失，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显示的是我们打了败仗。何里海说，如果中国亦都进行这样的推演的话，他们将会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可能会看到他们是赢不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最近《华尔街日报》揭露，美国海军陆战队秘密在台湾训练台湾部队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随即回应，要求美国停止美台的军事交流。除了北京当局之外，触过不少网民也在微博上发言，美军如果真的进入台湾，中国就应该直接发动武统。对此学者分析，美军赴台协助训练其实行之有年，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中共近日对台频频军事挑衅，恐怕是美国决定公开信息压了中国的背后原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10月8号引述不具姓名的美国官员报道，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及海军陆战队合计约24名成员在台湾秘密行动至少已经有一年，主要任务是协助台湾陆军小分队战术与突击艇作战训练。这个是美国对中国潜在侵台行为的担忧加剧之下采取的加强台湾防御能力的举措之一。对此传闻，美国和台湾官方都拒绝置评，台湾国防部仅表示所有军事交流适照年度计划来到实施。不过这个报道在中国却引起不少的回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四10月8號傍晚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當年美國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三項原則是中美建交的前提。他強調，中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去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趙立堅說，美國應該充分認清涉及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有關問題的嚴重危害性，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向台灣出售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國官方回應相對克制的，但微博上的民間言論就沒那麼客氣。英派黨報《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透過貼文調訪並威脅說，為什麼只是得24個人呢？為什麼偷偷摸摸呢？美國應該派240個人去穿美軍制服公佈駐地，看看解放軍會不會發動空襲，定點殲滅那些美軍入侵者。另有評論稱，這個已經觸犯了中國在2005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是去逼北京提前解決台灣問題。事實上，美軍定期派員赴台協助訓練，在台灣軍事新聞圈長久以來就一直被視為是心照不宣的機密。2020年6月份，美軍突戰第一團拍攝名為《卓越》的宣傳影片，畫面中驚鴻一閉出現美軍人員與台灣陸軍黑鷹直升機同框，以及兩軍協同在台灣軍事設施中演練近戰偵查，當時就曾經引發熱議。雖然台灣國防部堅稱美軍影片顯示的美台的正常軍事交流，而且拒絕針對個案來評論。位於美國紐約、長期關注美台雙邊軍事事務的台海安全研識中心主任梅復興對美國之音說，美軍長期重視與台灣軍方關於特種作戰領域的交流，就連美國在台協會軍事聯絡組人員也都幾乎都具備特戰的背景。梅復興認為，美國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來曝光這個秘密部署，就是為了回應十月初中共在5號內派遣150架軍機去侵擾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的挑釁。梅復興說，你既然是做這個動作，對我們美國以及我們所領導的民邦做一個警告，那我也都傳達一個訊息給你。美國傳達的訊息主要就是，我們對於台灣的軍事協助以及直接的軍事協助，我們今天賣武器給台灣是一回事，但是我今天和台灣一起去聯合訓練、聯合作戰，這個完全不同檔次的事情。隨著美台1979年斷交，當年的美軍顧問團亦都全面撤離台灣之後，美國軍方在台灣的行動就轉為低調。美國軍官往往得以私人的身份或者是休假的名義赴台，就是為了避免違反美中之間的協議。而台灣軍方亦都會派員前往美國接受各種的訓練。尤其近年來，隨著中共對台灣威脅日益加劇，美台雙方的合作亦都漸漸從反恐、救災等非傳統安全領域開始回到去傳統的防禦安全領域。台灣每年的漢江演習期間，美軍除了會組成顧問團依不同專長前往不同的台灣部隊觀察指揮程序和訓練成果之外，傳媒也報道過，美軍顧問團還曾前往台灣軍方位於新竹的北測中心觀察營級單位的訓練和測驗。位於台北的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對美國之音說，對於多年來未經實戰檢驗的台灣軍隊而言，美軍提供的戰術準則和實戰經驗確實是十分之重要的。他說，譬如說好像台灣的建築物很多都會有騎樓，他們就可以依照你這種騎樓，然後敵人可能發揮這種設計上的優勢來到幫你做一些調整，然後就提點你在一些薄火上或者在作戰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巧妙的是，軍事行動的價值 并非仅止于实兵实弹、舞刀弄枪，藉军事之名去行使宣传和深战之实，更加是成平时期更常见的手法。例如台湾军方就认识到中共善于将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演训画面经过剪接的手法包装成各类对台湾武吓的新闻，并刻意透过官方传媒来播出，时时对台湾发动心理战。梅福兴分析，日前解放军在5日之内派出150架军机绕台，其实都是原先就排定好的年度既定训练，并非临时调度的，目的是在此展现大场面的对台武吓效果。不过舆论战亦都不是中国的专利，美军亦都懂得个中的奥妙的。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话，这次美国主动披露驻台美军的信息，以及今年6月17号美国动用空军 C-17 运输机搭载三名参议员来到台湾访问，都看得出类似的舆论操作手法。沈明失对美国之音话，这个表示话，你中共过去各种的威胁话美军介入些什么，但是我实际已经入了来了，那你又怎样做？不过只是摆下姿态而已，你与其发生冲突以后再来解决再来收拾，不如现在就塑造一种美台军事合作或者是团结所创造出来的那种威慑效应，让冲突不会发生，这样的效果不是更加好吗？虽然包括台湾内部和国际之间都有人担心美台军事交流公开化恐怕会激怒中共做出更加激进的行为，但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民众都普遍认为台湾的确需要美国的军事协助。另一位台北市民李先生则认为美台军事交流不会因为中共的反对而放缓。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事实上和台湾在台面下的交流并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止的，反而更加緊密一些，所以中國在採取下一步的戰略思維的時候，應該就要將這些因素去考慮了。儘管目前來看，美中雙方以虛實交替的手段在過緊招，但梅福興指出，一旦中國持續對台施壓，可能迫使美國進一步提升、擴大和台灣的軍事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反映朝鮮戰爭中長津湖戰役的電影《長津湖》在中國十一長假期間熱映，並屢屢刷新票房紀錄，同時亦都受到中國官方傳媒的吹捧。在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和中共建黨100周年之際，將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向巔峰。《長津湖》的熱映，中共是否找到了煽動民族主義的新模式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但同時，中國當局限制民間對這場戰役的任何嚴肅討論，包括戰役的背景、傷亡人數、戰爭的殘酷性和戰役結局等等。中國知名媒體人、網絡大 V 羅昌平甚至因為在新浪微博上發了質疑朝鮮戰爭正當性的微博，而被海南警方以涉嫌發表侮辱英烈言論為由刑拘。有分析認為，這部由中國政府資助、由陳凱歌導演、戰狼吳京出演的電影是資本與政治宣傳的完美合謀。《長津湖》是一部大片還是抗美神劇來呢？是這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收入取得巨大成功之際，中國當局點解限制民間圍繞呢部電影的充分討論呢？該片的運作成功係咪標誌住中共揾到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同埋反美宣傳的新模式呢？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歷史上長津湖戰役極為慘烈，中國將咁多只係穿著單衣嘅志願軍戰士送上冰天雪地的戰場，就是知道他們有去無回，這個是極其冷酷和殘忍的， 而家中國竟然拍出咁樣嘅一部電影，扭曲歷史，並對佢進行讚美同埋稱頌，咁就更加顯示出中共政權殘忍嘅一面啦。佢話：
我對這個片子的第一印象是感到意外，感到很驚訝啊！我怎麼共產黨會把長津湖戰役拍成電影呢？因為長津湖戰役，
胡平話：我對呢一部影片嘅第一個印象咧，就係感到意外噶，感到好驚訝。點解共產黨會將長津湖戰役拍成電影呢？因為長津湖戰役如果值得歌頌嘅話，佢適合拍電影教育廣大群眾。咁樣啊，毛澤東時代早就拍咗呢套片啦，早就應該寫入教科書啦，早就搞成紅色經典，早就搞得好似上金嶺咁樣啦。家傳户曉，婦孺皆知道，使乜仲等到今日呢？電影裏面有一啲嘅戰鬥場面好荒謬㗎，確實不亞於抗日神劇。另外啊，佢整體上嘅扭曲歷史亦都自不待言。呢度裏面當然最搶眼嘅一幕就係大批嘅志願軍戰士，唔係戰死就係凍死，有三個連凍成冰雕。呢一本來就純粹係一個指揮調度嘅極端愚蠢同埋嚴重失誤，點解仲能夠做成英雄事蹟正面去歌頌呢？咁就講明咗共軍當初將咁多武穿棉衲嘅戰士送上冰天雪地嘅戰場，呢個意思就係叫佢哋有去冇回，就係叫佢哋去送死。呢度所突顯嘅，我哋睇到嘅仲唔係美軍對共軍有幾咁冷酷，而係共軍對共軍有幾咁冷酷。《紐約時報》引述北京電影學院副教授孫宏雲嘅話講：長津湖係資本與政治宣傳一次完美嘅合謀。對此，獨立時評人、政治學博士吳強認為，呢種所謂合謀其實係對英烈、對中國歷史、對戰爭同埋對人性嘅侮辱。佢話：，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這部片子它用了一種非常商業化的、煽情化的，這種相當一核全式的，有點都甚至都，這種神武化了，把里面的人英雄。
他说这部影片用了一种非常商业化、煽情化的、相当义和权式的、甚至神武化的，将里面的普通士兵神化了。神化本身在我看来就是相当反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是对死难英烈、对英雄的一种侮辱。这种神化是一种侮辱，如果按照中国的英烈法来讲，呢啲導演製片應該拉曬佢刑事拘留佢哋做一啲審判，呢個係一個有問題噶。對英雄唔能夠採取呢一種神化方式，唔能夠採取呢一種煽情方式，唔能夠採取呢種商業化嘅處理方式，佢大大背離咗當時嘅慘烈。呢一種慘烈喺我哋軍裏邊過去70多年嚟都有一個共識。華野嘅部隊喺當時咁困難條件之下付出巨大犧牲，呢一種巨大犧牲真係難以回首。但我哋而家睇呢部電影，充滿咗一種義和團式嘅刀槍不入嘅非常膚淺嘅英雄主義。呢個完全係資本同埋意識形態嘅合流，或者話係資本同宣傳嘅合謀。呢一種合謀係對英烈、對中國歷史、係對現代戰爭、對人性嘅侮辱。呢一種合謀係反人性噶。喺長津湖熱映嘅同時，有部分網民呼籲呢部電影嘅主創人員同埋演職人員應該將所得片酬捐出嚟，咁又遭到官媒嘅回應，稱呢個係綁架緊劇組。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佢非常贊成長津湖嘅劇組捐出部分票房收入。佢話：
其實這次制片方和演员一些主要演员最招人反感的就是他们两头通吃，一方面他打出爱国主义教育的这个大旗，要叫大家都去看，那谁不看谁就有问题。
他说这次制片一方和一些主要的演员最招人反感的就是他们两头通吃，一方面他打出爱国主义教育大旗，要求大家去看，边个不看就有问题，既然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咁當然觀眾就只能夠讚揚，唔能夠批評。咁你要批評就係唔愛國，就係侮辱先烈。另一方面，佢又洋洋得意地宣揚佢嘅票房收入，睇到好幾份海報上畫嘅志願軍興高采烈、喜氣洋洋，背後就係大大嘅數字。 乜嘢5亿啊、20亿啊、30亿票房收入，你话佢哋做得真系笨啦、啊！本来你唔应该炫耀你有几多票房收入噶，你可以炫耀你有几多嘅观众，你要夸耀你吸引咗几多观众，唔好去夸耀你赚咗几多钱。就好似毛泽东时代话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印咗少咗几亿册。咁樣從來唔會話毛主席佢老人家今年又賺多少幾個億嘅版税收入。佢如果要誇耀毛主席賺咗幾多版税收入啊，咁就成為咗真嘅所謂低級紅高級黑啦。嗱，你而家做嘅就連當年毛澤東時代所做嘅都比唔上，比別人仲更加蠢。當然呢、這個亦都係因為過去嗰啲人崇拜毛澤東嘅時候，多多少少有啲人仲有一份真誠，佢哋真係信嗰一套。而家呢啲人根本就唔信呢一套，佢哋乜都唔信，就係、是、逢場作戲。佢哋喺度搞一個所謂愛國主義大片嘅時候，心裏面琢磨嘅就係會賺幾多錢。所以呢一種炫耀本身就體現佢哋嘅價值觀，同佢哋所宣傳嘅價值觀完全係兩回事。所以連司馬南都寫博文去批評。話你喺度食緊人血饅頭，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長津湖嘅上映正值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再加上佢所獲得嘅政府贊助，咁就反映出北京當局有意喺中國民間建立起長期嘅反美情緒。佢分析話：，
咁啊，現在不仅是拿舊的電影，現在是要投巨資，在過去幾年花了很多錢拍朝鮮戰爭題材的電影。那么显然是在有意的来建构一个长期的反美主义。
他说现在不单止是拿旧的电影出来做反美情绪煽动，现在是要投巨资，在过去几年花了很多钱去拍朝鲜战争题材的电影，显然是有意来构建一个长期的反美主义。我相信这个就是意识形态部门对类似题材电影大力支持的一个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野马熊猫是一个中国黑客的团体，涉嫌上个月试图入侵印度尼西亚政府。下面我们会讲讲中国网络黑客行动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而盗取大量数据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印尼政府否认这个事件，报道所讲的黑客入侵行为符合中国最近的网络活动规律特点。专家说这些攻击在过去一年来增加了，目的是搜寻来自亚洲国家和全球各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报，走势一直在上扬。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的网络间谍分析主任本里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来自中国的网络行动是相当广泛的活动，似乎毫无约束。塔扶持大学网络安全政策副教授又失分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多年来被视为美国主要网络对手的中国协调了政府内部和政府之外的团体展开网络间谍行动，这些行动是大规模和无差别的。他举例说2014年到2015年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 OPM 的黑客袭击，影响到创纪录的2200万联邦员工的档案，这些是一大斩获。在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5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网络安全协议之后，专家说至少是针对西方的源自中国的袭击活动减少了。但是随着特朗普执政时期北京和华盛顿矛盾的加剧，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亦都增加了。过去一年以来，专家发现了美国、欧洲和亚洲遭到的重大黑客袭击和中国的非军方间谍机构国家安全部有关。国安部在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之中发挥了牵头作用，整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网络间谍行动。根据专注网络安全的媒体网站记录，由中国国家赞助的聚焦印度次大陆的黑客团体 TAC28 侵入了一些目标，包括负责10亿多人的生物特征识别和数字身份信息数据库的印度政府机构。微软10月公布的报告指责，中国黑客团伙攻击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还将目标对准其他国家的政府和电信提供商。一个微博命名为 Hafnium 的中国黑客团体，今年较早时利用微软交换的一个弱点，在微软发布紧急补丁之前尽可能地捉取了信息。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的一項調查聲稱，對微軟交換的黑客襲擊部分目的可能是獲取大量數據用來訓練中國的人工智能資產。以上是美國之音米歇爾·灰恩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